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在那五十天里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2月25日，接到明慧庆祝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。2月26日，我租住房的房主突然把房子卖掉，新主5月1日结婚，我们需尽快搬走。2月27日、28日，到外县大法弟子家送资料，搜集敲定稿件素材。3月1日、2日，接到师父新经文红银寺学法商量打印事宜。3月3日，开始找房子准备搬家。3月4日，丈夫从老公公家打来电话，说走路都困难了，让我接他回家。我的膝盖肿痛，上楼已经吃力了。3月12日，租到房子，收拾好了赶快搬家。3月19日，搬家。第一部分，闯过生死关。铺好了床，有了个能住的地方，叫了一辆120车把丈夫接过来。他已经卧床，大小便都在床上了。这么几天的时间就成了这样，什么原因搞不清楚。到医院检查他不去，请医生来看病打针他不干，就让我这么伺候着。我没伺候过卧床的病人，真的是手忙脚乱，屋里乱糟糟的，搬过来的东西放的哪儿都是，我的腿肿得上下一般粗，鞋都穿不进去了。里外帮我的是妹妹，她也是大法弟子。可就这几天，因为单位要给妹妹恢复工作，让她必须写所谓保证放弃修炼大法。她不写保证，学校将她告到市610。610指使社区到家骚扰。妹夫对我从来都是恭敬客气，这次当面说恨我，是我把妹妹领进门修大法。一家人才多次被骚扰迫害，真的是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讲的白苦一起降啊。哎，哪有心情写稿啊，乱极了，字里行间带的都是什么信息啊。另外空间打进来的信息太明确了，死，让我死，让我和丈夫一起死，屋里一个，厅里一个，一次次的信息打给我。早晨起来，丈夫已经硬挺在床上，我既要放下他的生死，又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丈夫是我师父要的生命，是大法救下来的生命，这些年迫害他，跟我吃了无数的苦，而且一直念很正，他一定要走到法证人间那一天。夜里我几次到丈夫屋里伺候大小便，看看人还有没有气儿。另外空间太乱了，都呼上来了，发正念都顾及不过来，想找同修帮忙，大家都太忙了。我找了一位学生同修，他时间相对宽裕些，希望他帮我发正念。交流完刚出院门，他新买的车就被刮伤了，捣乱呐。下午我开始腿疼，神经跳着疼，一阵紧一阵。我和妹妹发正念，没有缓解。妹妹看到造成我腿疼的因素太久远，太复杂。傍晚时，疼痛加剧，腹部开始抽筋，四肢麻木，心跳加快，血往上拱，脖子都硬了。另外空间打过来的信息，必死无疑。我否定抗争，求师父，开始给同修打电话。大家刚下班，从接到我的求助，十来位同修帮我发正念， 直到夜里十点半才缓解。期间，邪恶看迫害死我已不可能，就恶狠狠地说，死不了也得让你贪。否定，无数次否定。我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同兄们的帮助下，终于闯过了这道生死关。大家走了，这一阵激战之后，我累极了，尽管还有间歇性疼痛，一头倒在床上就睡得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而我这发生的一切，丈夫居然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和丈夫的这一大劫过去了，可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？五一三，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普天同庆。同修说，他写稿，一切都给他让路，是这样的，应该这样的，众神都给开路的。而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大的、这么集中的、这么多种形式的干扰呢？向内找，无条件向内找，这是我必须的、唯一要做的。第二部分，修去这个漏。把丈夫接过来，克服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接屎尿。我没伺候过这样的病人，就是双方老人离世前也没用过我，真的不知道怎么能做得好。怕脏，怕臭，恶心，烦透了。弄脏的东西我一概扔掉，从来不洗。可他就不愿用尿不湿，跟我喊，就给你拉床上，你咋的我吧。顺心时喊我小名，不高兴就叫大号，一两声没听着就爹妈奶奶全来了。他哪这样过呀，我哪受过这个呀，就是这些年被迫害，各种侮辱都受过，也没这么被骂过呀。这院里住的都是大学老师，搬过来就跟邻居交代了身份，这样叫骂让邻居听着多笑话。我就把窗户门都关得紧紧的，可他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哭大喊，越劝越制止越来劲儿，吃饭要不顺他的口就来个绝食，咋劝都不行。这一切都是我从来没遇到过的。那心哪，起来按下去，起来按下去，忍哪，忍的那个苦啊，咋办呢？一个病人不能跟他一样，他痛苦难受才这样，多苦啊。我就背经文，背红吟，背法。那天我背到红吟迷中修，修得执着无遗漏，苦去甘来是真福时，心里一震，无遗漏，现在我遇到的是今生从没经历的，怕脏，怕臭，恶心，烦，也是从没在这些问题上修过的，这不就是漏吗？所以旧势力才会钻这样的空子，制造这样的麻烦。我一方面知道了自己修炼不足，一方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有漏我在法上修，有师父管，不允许借我有漏迫害众生，给我制造麻烦。我对待丈夫的心态也在变化。那天半夜突然在睡梦中听到他的喊声，我光着脚跑到他的屋，一开灯，他裸着下身站在地上，地上一滩屎尿，我踩了一脚。丈夫可怜兮兮地说，我没弄到床上。我一边收拾擦洗一边鼓励他，有进步，弄到地上好擦洗，再好些咱就上厕所。我找准了这颗要修去的心，丈夫也很快的变化，几天后生活就可以自理了。第三部分，原来还有妒忌。一天，一位同修来取资料，看到家里的情况对我说，姐，你找找，对姐夫是不是还有妒忌心？妒忌？妒忌他什么呀？我挺诧异。我倒说不好，你找找看看。同修指出来我没想到的，得好好琢磨琢磨。妒忌， 妒忌什么呢？什么让我妒忌呢？百思不得其解。那天，老邻居从海南来电话，约我俩一起出国去旅游。哎，怎么可能呢？就是他没有病也不可能呀。我俩很少同行过，何况走那么远呢？眼前闪现老邻居夫妻俩一同旅游的愉快与浪漫。忽然我心头一亮，妒忌，这不就是妒忌吗？妒忌别人有的我没有，是丈夫给不了我，给不了我所羡慕的，所希望的。我是妒忌别人有，怨他给不了我所要的。对他的怨我一直在往下修，但后面的妒忌从没想过，因为一直停留在是因为他有才妒忌，却没想到他没有，别人有也会使我妒忌。那是一颗心，表现不同罢了。我往下一追查，后面藏了那么多东西，从来没有触及过，吓了我一跳。我希望与想象的夫妻，应该是恩爱如初的，志趣相投的，唱和相随，同舟共济的，同时伴随着好多鲜活的片花与镜头。可这想象的片花与镜头却被一次次打碎，飞溅得不留痕迹。我在心冷的同时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人家夫妻同出同入，相伴相随。再久而久之，羡慕变成了妒忌，而自己习惯了独处与独来独往。我才明白呀，是我有人心，潜藏很深的妒忌心，而妒忌的又是人的东西，情中派生出来的具体表现。多可怕呀！我忽然明白，亏得遇见了他，一个木木的书呆子，消去了我多少浪漫情怀，击碎了我多少无边的想象，磨灭了我多少羡慕妒忌。若凭着我的所谓人生幸福情感的追求与设想，早都被搞得神魂颠倒了，还能修吗？亏得他使我在修炼前与修炼过程中一点点的无望，消去了很多执着，真得谢谢丈夫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四部分，真正为众生负责。好长时间没在一起住了，发现他好多地方怪怪的，很多话都不着边际，眼神也不对。我只以为是病难受把他折磨的，也没想别的。直到那天早晨起来，他说搂着20多只线猴玩了一宿，真有意思，濒临灭绝的动物。我才惊觉动物附体在祸害他，怪不得病来的突然，人急剧的消瘦，行为语言都反常，是那些不好的东西在折磨他。我马上发正念，清除一切丈夫空间场不好的东西。清除的过程，我逐渐的明白了，邪恶利用一些不好的东西来祸害他，迫害他的目的是迫害我，具体的迫害方式是病的状态，达到整死我俩的目的，手段是同样的。我俩同时手脚麻木，腿疼，大量的阴气往体内打，那架势是不死也得瘫。另外空间两口棺材和两把轮椅都准备好了。看明白了这一切，我就笑了，对旧势力说，你太坏了，破坏师父正法，迫害大法弟子及家属，干扰救度众生，何等之罪。在上面时，我对师父有约，随师正法，完成我必须完成的使命，任何阻挡只能灭尽。想让我半途而废，被拖走肉身， 那是不可能的。想都是罪，做更是罪。通过迫害要救度的众生来毁大法弟子应做的是罪上加罪，指使的、被利用的一概的灭。我延长了发正念时间，增加了次数，也请同修帮我发正念，空间场很快的清亮起来。3月28日，我开始动笔写稿，马上进入状态。这过程我更清晰地明白了，大法弟子在世间做个好人，包括家庭中对亲人的照顾。大法弟子是修炼者，任何环境都是我们修炼的场，尤其那难以割舍的亲情，就是在这个场中磨砺。大法弟子更是一个正法者，随师正法，正一切不正的，为正的因素负责，真正的为众生负责。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。是我忽视了，以为丈夫人很正，没想到旧势力的变异败坏，邪恶的无孔不入。丈夫是个常人，很弱，我不为他负责清理不好的东西，岂不交给邪恶任意祸害了吗？我在心里默默地说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大意了，你受苦了。第五部分，找到根本执着。丈夫的被迫害有没有我的责任呢？多次向内找过，我还是否定了。我不太在意谁有钱当多大官，对吃喝穿戴也比较淡，但我很注重声名，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的古训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根植于心中。宁可身受苦，不让脸受热，成了我做人的信条。大半生中也多次主动放弃走仕途的机会，一心在学术及专业技能上下功夫。人到中年时也多少有点收获，我用我的追求与价值标准来鼓励他，在这一点上真是一拍即合。为了他的研发与推广，我可以付出一切金钱。结婚35年，我没花过他一分钱，还帮他还了很多债。家务我全权承担，留出他每一分钟来教书搞科研。孩子我一手带，孩子30多岁了，和父亲的感情非常淡，因为父亲留给他的记忆太少了。直到有一天我一病不起，那个动力是什么？是名望、成就，真的用生命在实践着所谓人生信条。因为我的喜怒哀乐都维系在这儿，即使修炼了也还带着这执着，只不过转移了范围，在大法弟子群体当中了。修炼中我一层层的认识放淡，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我的根本执着。记得师父发表走向圆满这一篇经文时，我正被迫害关在劳教所，匆匆地读过之后，觉得我入门时是为了祛病健身，修炼后身体好了，我也没再执着过，就这么浮皮潦草地过去了，就没想想什么原因使自己得病呀，把自己身体搞得不像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，那才是根本执着呢。而且到现在才意识到，尽管在不同层次不断的修，我也意识到丈夫人生坎坷，其中有多少是我的根本执着促使的呢？包括他今天的苦难，有多少是我根本执着的因素呢？那些业力导致成我的麻烦痛苦，不也是因为自己迟迟不悟不修吗？我一下找到了执着的根，似乎感到我的执着造成的业力所覆盖的面，是因为我的根本执着不去，给众生带来多大的痛苦啊，给师父正法救度众生带来多大的阻力啊。我痛疚的深深的埋下了头。第六部分，跳出党文化的极端认识。修炼前丈夫是我的白马王子，看他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对，真的为他可以舍弃一切。虽说他不修炼， 但迫害中他做得也很正。可这几年，我觉得他什么都不好，全身都是缺点，不愿意和他在一起，感觉是在感情上的隔断，实质是感情上的厌恶，使他也不愿和我在一起。我还觉得这多轻松，少了多少麻烦。近些年，师父在海外讲法时，多次指出大陆大法弟子习惯了的党文化问题。我一样是在党文化毒酒中泡大的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党文化毒害中的表现了。那几天反复听解体党文化，才意识到自己对丈夫的态度也极端了。表面上他处于心情抑郁状态，还有另外空间干扰，人不信神，被不好的东西左右，他无能为力。被迫害的事情还寄托在邪党法律给解决，劝他也不听，多可怜，做人真是无路啊。同在迫害中，可不同的是，我跳得出来，他跳不出来，我放得下，他放不下，我在法中看到未来，他站在人中看不到未来，人太可怜了。我从极端思维中出来，客观冷静地看待他，想想师父怎么对待他。从生命的来历上看，从走过来的历史全过程上看，再看今生全过程，尤其在大法弘传时的态度，迫害时对大法、对大法弟子的态度，看他生命的真实表现，不能只看他瞬间被邪恶摆布时的作为，我才体悟到师父对生命的态度。珍惜，给机会，给机会。我一下从原来情感的角度看丈夫，从党文化的极端思维方式看丈夫的状态中跳了出来，站在大法的角度看一个生命了。珍惜他，他是为他所代表的世界来的，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，为了一个目的，怎么可以用极端的思维方式看他呢？由此，我追查自己对哪些事情的认识和处理方式是极端的。所有，所有，关键是意识不到啊。极端的认识及做法，是不是在伤害对方呢？是不是都在互相伤害呢？整个大陆在邪党的统治下，极端的思维支配下，不就是在相互伤害吗？缩小到我的家庭里，我是不是也在伤害丈夫呢？答案是一定的。第七部分，慈悲的泪。今生丈夫太苦了，小时候在家里，兄妹们都欺负他，上大学，食堂食物中毒，落下了很重的胃病。大学教书，带着老师们搞科技改革，院领导就为贪那点钱开除了他。自己办公司吧，最信任的人偷他的技术卖。我被迫害后，恶人怀疑他在技术上帮助法轮功，要查他公司，不得已回到家里什么都不干了。这几年专门跟院领导打官司，结果在法院院里挨了一砖头。本没有经济来源，兄妹们还要卖我家的房子分钱，房子和他们没有一点关系。父母老了，照顾的责任又全都推给了丈夫，处处都是伤啊。我不仅暗自落泪了，第一次为他流下这样的泪，从心底而出，默默的，默默的。哦，我才明白，那是慈悲的泪，泪中没有我的任何所求，只有救度。众生都是为法来的，苦等苦挨到今天，太苦了，只有救度。师父说，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，红银三为何拒绝？以前我是用法衡量，去认识，去剜心透骨的把执着放下。这次是另一种状态，是自然而然的，就是那样的法中的状态。感到师父在安排我一步步的升华，逐步的达到不同层次的标准，体会到在实践中升华。我明白了师父讲的一个法理， 你的真本性反出来，那么你的认识标准就在这儿，那个标准就是你自己。转法轮卷二，因为那是在实践中达到了法的状态，标准与法同化了，同时明白了以前总是希望环境变化，而没注重改变自己，自己升华了，超越原来的那层粒子，那层空间了，那么地域自己的空间自然变化，不好的物质不存在了，就会向好的方向变，一切随着我们动，提升的越快，外在一切变化越快，覆盖面越大。结语，4月13日结稿的最后一天，下午5点多把最后一篇完成了，真没想到这50来天经历了这么多。第二天早上，丈夫说，下楼剪头发去啊。我惊愕地望着他，你行吗？走得了吗？我扶着他走到一个小发廊，头一剪完，人立时精神了。对面是个餐馆，吃了饭，人也有力气了。几天后，他就又去法院和协党打官司去了。用他的话说，人间正义得回来。这是一个常人的正气所在吧。感谢师父，利用这征稿的50天，用家庭环境的大熔炉熔炼我。我经历了那么多第一次，想不到，从来没有过。逐渐的在法上认识提高，逐渐的成为一个为了别人活着的人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出善念，化解邪恶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荣悟子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邪党对大法弟子迫害以后，那些被邪恶利用的坏人，利用各种手段疯狂迫害大法弟子。那段日子里，我产生过仇恨心理。我在修炼中对修善的含义也是一点点认识的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浅说善》中说，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、不同空间的表现，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。所以，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，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。可是我对参与迫害的直接责任人耿耿于怀，觉得他们也是最坏的，好人能干得出那么坏的事吗？师尊曾经讲过，我那天给大家讲了一句话，我说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呢，你就成不了佛。一个神或者一个修炼中的人，怎么能把常人当成敌人呢？怎么会有敌人呢？当然，你们现在还达不到，你要慢慢的达到，最终你要达到，因为你的敌人是常人中的人，人怎么能成为神的敌人呢？见休斯顿法会讲法。随着学法的步步深入，我的认识也在变化，总是用人的观念，怎么达到大觉者的标准呢？仇恨心理越来越淡了。可是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根子上改变，而是觉得修大法了，师尊怎么说的，我们就应该怎么做，不能打折扣。这等于我没从法上悟上来。师尊利用各种办法让我们修上来。几年前的一天，因我有事去了同修家，没想到被蹲坑的5、6个警察及610堵在屋里了。因为99年以后我没有被抓过，这个阵势把我吓懵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的心跳成一团，这时我突然想起师尊的一句法，慈悲能容天地春。见红银二， 法正乾坤。我反复默念，砰砰跳的心才稍微稳下来。我们几个同修被警察分开进行单个问询，因为我手机在他们手里，他们想利用我手机存的号码与我家人联系。为了避免家人恐慌，我直接报了名，被带到派出所。师尊看护着我，那时我一点也不害怕了，看见警察也没有仇恨的心理，只感到他们只不过是个工具罢了。问询时，他们平静地和我交谈，还说，咱们不搞那种审讯，就问问。我就坦坦荡荡把我们在一起怎么交流修心性，怎么在家庭关系上提高心性，怎么找自己的不足等等说了出来。他们做了笔录，最后我看了内容，签了字。当时不知道这是配合，还以为都是我说的话，没什么，也根本没有想会拘留我，就想着一会儿就回家了。当我被从当地派出所转送走时，所长与我握手言别。转到我家所在地派出所后，我于当晚回家。后来得知，有两个同修被非法拘留，其中一同修之后又被转到洗脑班迫害。于是我们一起参与营救，同修得以安全回家。这次自己做的也有许多遗憾。离法的要求标准相差很远，但是我自始至终没有对警察有一丝仇恨心理，使那些被邪恶利用的警察饿不起来，我也没有一丝自己会受到迫害的想法，只是我回家的时间比我预想的时间稍微长一点。回家后，没想到辖区派出所的警察找上门来了，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。警察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是拒之门外吗？我立即否定这种想法。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，人家来了，不是听真相来的吗？这是我讲真相的好机会。我立刻把片警客气地让进屋，平和地和他交谈，没有对立的情绪，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，拉近距离，把自己修炼的体会、大法的美好、身体受益情况及迫害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恶果讲给他听。那时周永康还在位，我把周伯做的恶事讲给他，有些他们内部也不知道，他受到很大震动。我们交谈了近四个小时，他临走还恋恋不舍。邪党几十年用四个字维持着他的统治，那就是暴力谎言，不但欺骗百姓，对内部也是一片到底。一旦真相呈现在面前，人们本性良知就会复苏，所以邪党最害怕真相，千方百计阻挠大法弟子讲真相。可是人们一旦明白真相，是不会再死心塌地跟他走的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一天，是610人员不知什么原因要上我家来。碰巧我不在家，一警察打手机找到我，问我在哪里，我说在闺女那儿呢。没想到这个片警说，太好了，市里人说一会儿来，你不在家就好办了。说完把电话撂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警察又打电话过来了，这次口气非常强硬，像审问似的，问我在哪儿。我做了回答，并告诉他，太不凑巧了，不知道你们来，如必须找我，请定个时间，我在家等你们。那边不耐烦地说，算了算了，就把电话撂了。我砰砰跳的心也才稳定下来。我知道这位片警是在给他们演戏而保护我。 我眼睛湿润了，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。说实在的，99年以后，我从来没有直接面对警察，跟那些走在前面反迫害的同修比，我当时还真没有那么大勇气，感到底气不足，从心眼里不想和他们打交道，不愿意见他们。当时的心性标准就在那个位置上。师父知道弟子还达不到堂堂正正正实法的境界，又得让弟子过这一关，就费尽心思保护弟子，真是无法感激师尊慈悲苦度。在这件事上，我没把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员放在对立面，而是把他们当作该救度的生命，用善心化解他们的恶念，用善念抑制他们恶的一面，使邪恶想迫害的恶念形成不了主导。师父就帮我解体了迫害的阴谋。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虽然旧势力以他们那一套变异的观念，以帮师父为名，用迫害这种方式对大法弟子进行所谓考验，师父不承认，我们也不能承认。但是前提是弟子得真正在法上，师父才能帮得了。弟子不能在法上认识法，旧势力就会借口捣乱。我自愧修炼不是那么太精进，学法也不是那么太入心，但是我在这一点上有了那么一点提高，师父就帮我过了这一关。从那以后，不管与居委会人员还是与警察打交道，我都没有把他们放在对立面上，这样在居委会讲真相也收到较好的效果。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，一次我没在家，还是那个片警到我家敲门，闺女与外孙女正在我家，见到是警察，闺女吓坏了。警察说别出去乱跑，在家练谁也不管，说完就走了。我一回家，闺女就哭了，吓得手脚冰凉。我询问一下情况，告诉她别害怕，这个人我认识。然后我将怎么与警察交谈，后来他怎么保护我的情况，跟他一五一十全说了。过去整个过程没告诉过他们，怕引起他们恐惧。我这么一说，孩子心里的扣一下解开了，不留后遗症，并在安全问题上与他达成共识，为以后更好做好三件事上清除他们思想障碍。2015年6月，我参与了溯江，并很快收到高检妥收的信息。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也绝大部分参与溯江。过后几个月，不少学员陆续受到骚扰，而他们大多数是没公开修炼大法的身份的。这样做当地引起一些波动，因为他们毕竟没有直接面对过邪恶，心理准备不足。我觉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，怕什么？我在学法小组上说，他们要来找我，如果问我为什么溯江，我会告诉他，为你，为我，为他，为全中国人，我有八句话等他呢。我心想，你来吧，我非问你个底儿朝天不可。可是他们一直没来。小组同修说，你看人家不怕，他们也不来。我心里一丝也没有动念。可转年425前夕，警察将电话打到我闺女那儿，骗我与他们联系。我一眼识破，没有与他们联系。后来他们又到我家，当时丈夫在家，没有让我露面，他们还不放手。第二天本是公休日，他们又来到我家，恰好我又不在家，他们又骗我丈夫，用唠家常话讨取信息，掌握我家亲戚情况，并直接到亲戚家了解他们所要的信息。转天又打电话给丈夫，声称已到亲戚家楼下等着了，要立即见我。丈夫可吓坏了，问我怎么办。当时我在外面，根本没在亲戚家。我说，你甭管了，我给他打电话。闺女正在身边，我稳住她的心，用她手机回了电话。对方原来谎称居委会的， 实际上是派出所的。通话时，我平静地问他有什么事吗？对方说没什么，只是见见面，并把我捧了一通。我说，有什么事在这儿说不行吗？他说，不行，见面有一分钟就行，就说一句话。我严肃地说，是不是想录音录像？如果这样，我不去。我口气强硬，没想到对方口气马上变了，说，这样行吗？我不着警服，不带任何东西，你定地点，咱们见个面好吗？看到这种情况，我答应找好地方给他回电。丈夫可害怕了，不让我独立与他们见面，一定要和我在一起与警察会面，并请假赶到会面地点。警察按照预定时间地点来了，见面后又是捧了一番，并告诉我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边说边往后退，像马上要逃走似的。我说，你别走，我还有话说呢。他慌慌地说，你说，你说。我平静地告诉他，十几年我一直本着这个原则在做的，我们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有时做得不好，与大法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。没想到他说，挺好挺好。我又告诉他，我以前是搞政工的，受党文化的影响很深，斗争意识很强，有时说话不善，刚才与你们打电话，说话不够善，我表示歉意。没想到他又说，挺好挺好。这时他又退后好几步，边退边说，没事了，再也没事了，立即钻进汽车跑了。本来我还有很多要说的话呢，没想到他们却先跑了。警察走了，我倒感到奇怪了，他们为什么找我？法轮功三个字只字未提，素江的事也只字未提，他们到底干什么来了？不可思议。丈夫目睹整个全过程，怕心一下子没有了。我告诉他，警察就是为素江这事来，可又不敢说，可见迫害多么不得人心，多么难以维系。我与警察见面时，一直没有抱着怕心和恨心，他们在邪党体制内违心地干坏事，但他们还存有良知，生命善恶两种因素都存在。在正法时期，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我们要让修好的善的一面做主导，慈悲众生，让在恶的环境工作中的人，恶的一面不起作用，用在法中修出的真念化解磨难。正如师父在红银寺感慨中说的，真念化开满天晴。感谢师尊呵护，在自己有一点点正念时，就把最好的结果赋予弟子。从这次骚扰之后，我把自己素江的事在家中全部公开了，得到家人的认可。而且这件事以后，我家人以前那种害怕的心也解除了，给我证实法，开创了宽松的环境。我知道自己与法的要求标准还相差很远，三件事做得也很差劲，但我深深感到每一步都是师尊拉着我往前走，叩谢师尊慈悲苦度。十几年修炼过程体会颇深，修炼故事也有很多，今天只写出这一点认识，向师尊汇报。自己也感到并不值得写，可是弟子总得向师父交个卷子。不管弟子离法的要求差距多远，也有自己所在层次的体会，也应该给师尊交个作业吧。今天就算交个作业吧。
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